Podcast 啊。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牧者的责任，就是第三次了，是叫做为父所托的信心，就神托付给我们的信心。那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18到20节，只有短短的三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8到20是这么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我们不断的在说，我们以后的日子要看，就是叫做教牧书信。那首先第一卷就是提摩太前书。那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中呢，保罗就指出牧者，当然这个书信不只是给牧者，牧者是主要的对象，可是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要了解。所以保罗对牧者说有三样事情呢，是他们最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教会中呢，要教导纯正的教义，在教会外呢，要为神宣传那恩典的福音，可是在自己的内心中呢，要维护所交托的信心。以上这三项呢，事实上以第三项是最难来评估的，你不很难来衡量的，因为是在内心的这个事情。所以呢，信心是很难衡量的，因为我们的信心呢，是人家眼睛看不见的，是用手也摸不着的。但是呢，这三项最重要的，就第三项最重要，因为它是其他两项的基础。我们如果一个牧者或者是一个信徒，我们心中的信心如果不能维护的话，我们持久以后很难继续坚持教导纯正的教义。你越教就越灰心丧志，然后呢，你就很难向人宣传那恩典的福音。所以你我一定要好好的维护神交托给我们的信心。那这个提摩太前书的背景，就是提摩太在收到保罗写给的他这封信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他正好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在侍奉。那以弗所教会很可能是提摩太牧养的第一个教会。那通常一个牧者牧养的第一个教会是最困难的。那牧师本人呢也有所体会啊，是第一个教会是最困难的。等到他牧养越久的话，就越来越可能就习惯了，就很熟能生巧了。可是第一个教会往往是最困难。那身为一个年轻的又没有经历的牧师提摩太，他在这所很有名的教会叫以弗所教会侍奉的时候呢，他会面临至少有这三方面的挑战。所以我们就可以设身在提摩太的这个环境中，他所面临的这些的挑战。首先第一个，他是来自于亚波罗百基拉雅居拉所留下的这个压力。在使徒行传的18章的24到26节有这么的描述，是这样子的描述，他说有一个是犹太人名叫亚波罗的，他就来到了以弗所，就来到了以弗所的教会，他身是生在亚历山大的，他是有学问的人，他是最能讲解圣经的。那学问呢，有些原文是叫口才， 他是有学问呢，他也有口才，他最能讲解圣经。这个人呢，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呢，详细的讲论来教训人。只是他单单的晓得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他在各会堂里呢放胆的讲道，可是百基拉跟雅居拉这对夫妇就听见了，就接他来将神的道呢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就是说他在这个教会中遇到了这三个人，当然不见得是他真正的遇到，可是这三个人曾经在这个教会中侍奉过，并且这三个人都有非常什么，在教导上有非常好的恩赐。他在教导上有恩赐，亚波罗有学问有口才，最能讲圣经的，他查经一定查得非常的详细的。那百基拉呢是妻子，雅居拉是丈夫。圣经很少把妻子放在丈夫的前面，当把妻子放在丈夫的前面，就代表这个妻子的恩赐是远远对不起大过她的丈夫。所以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呢，还能够把神的道呢为这一位有口才有学问能讲解圣经的这亚波罗呢讲解的更加详细，因为亚波罗所知道的只是片面，因为他只传讲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他没有讲耶稣的洗礼。可见呢，这对夫妻对神的话语有更深入更完整的认识。在这三个人之后，或者是在这三个人之中，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当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这三个人当时在不在，我们不晓得。可至少这三个人曾经到过以弗所教会服事，这是事实。所以在这三个人这个背景之下呢，提摩太一个年轻没有经历的牧师，他要带领牧养同一个教会呢，他将承担何等大的压力，可想而知。人家会把他与这三个人做个比较，常常就说，哦，亚波罗是这么说的，哦，百基拉是这么说的，会造成他一个潜在的压力。然后呢，他第二个压力是来自于保罗所留下的衣钵 legacy。在这三个人之后呢，保罗也来到了以弗所教会，并且侍奉了有三年之久。在保罗这个大使徒，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在这个大的神学家之后呢，他又要来带领牧养同一个教会呢，他不只是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并且他要怎么传承，怎么能够继续保罗留给他的这个衣钵呢？保罗的 legacy 他要如何的能够持续下去呢？那英文有一句话呢，可以非常深刻的描述提摩太当时的处境。英文是说 he 就是提摩太 he has big shoes to fill， 他有一个很大的鞋子要穿。就是说保罗留给他的这个衣钵或者是传承呢是非常大的，就好像一个大脚的人留个大的鞋子，他的小脚怎么穿得进这个，怎么能够适配合这个大的鞋子呢？这个句英文被翻成中文就是说，他被寄予了厚望，人家对他有很高的期盼，因为是保罗传给他的，所以呢，保罗留给他一个非常高标准的工作呢，他必须要来实现。那我相信对他的压力是无比的大。很多在美国教会呢，曾经的很多很有名的，像 John Piper， 很多很有名的 McCarthy， 那些很有名的牧师，他们后来要接他们的牧师，压力是非常的大。 因为曾经的牧师写书著作到处讲，那要来的牧师必须人家对他有同样的期盼，这是他所承受的压力。那他不只是有压力，有衣钵传承的挑战，他更有一个潜在的问题的挑战，就是从两个人来的，可能不止两个人，可是保罗指出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徐米乃，一个叫亚历山大。在新约中，徐米乃的名字呢，一共只出现了两次，这两次都是出现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可见呢，这徐米乃就是在以弗所教会当中，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成员，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同工。在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一章的20节就讲到，要把徐米乃跟亚历山大交给撒旦，他们受了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在提摩太的后书第二章的17到18节，保罗再一次的提到了徐米乃。经文是这么说，《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17到18，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就越大。其中有什么？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情已过，意思说他们不承认耶稣死人复活这个事情，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在徐米乃呢，我们可以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呢，可以看出这个徐米乃带给教会是何等头痛的问题。这个是提摩太必须要面对的。可是，一个又年轻又没有经历的牧者，说话可能没有那种威严，如何来面对这么大的挑战？是他要面对的。这个徐米乃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就他的话好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就他的话苦毒有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他的话是偏离了真道，偏离了神的真理，因为他说什么复活的事情已过，他不承认圣经的真理，推翻圣经的真理。然后呢，他所造成的结果呢，他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他在教会做那些败坏的工作，把很多人的信心都因为他的缘故倒退了。那徐米乃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在这两处经文中，他的出现都是跟另外一个人放在一起，一个是跟叫做亚历山大的。我们今天的经文，一个是叫腓力图的，他都是跟另外一个人放在一起。虽然我们不晓得跟他连在一起的那个人，不论是亚历山大或者是腓力图，圣经没有讲他们的来历是什么，他们的品格是什么，圣经没有说。可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点，这徐米乃呢，都是有影响力的。并且他喜欢就是结党的，他都是跟人家混在一起，影响了人家，就凑了一群呢，就造成了很大的严重的问题。这个是提摩太所要面对的。那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呢，面临有压力、有传承衣钵的问题，有人带来这个错。像毒瘤一般的影响力的问题，他在这三方面的挑战之下呢，日以越久呢，对他个人的信心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冲击。可以想象，一个年轻没有经历的牧者，到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日积月累，他的压力是多么的大。他的压力就会影响到他的信心，他会怀疑说：“哎呀，神怎么没有给我更大的能力？那神当初借着保罗，或者是要呼召我出来，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因此，如果不给提摩太一个时间、一个空间来维护 所交托给他的信心的话，那么长久以来，他就会影响到他在教会中教导纯正教义的这个责任，同时在教会外呢，宣传恩典福音的这个责任，他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因此，保罗就可能看到提摩太所将要面临，或者是所已经面临的这些的挑战，还有他生命的危机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在这里鼓励了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的维护所交托给你的信心，你要好好的维护，因为没有这个信心，你其他的责任就很难实行。所以首先呢，保罗就吩咐提摩太说，我儿，是我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指责你的预言，我将这个命令交托给你了，因此你要打那美好的仗，因为你在这个侍奉的工厂中好像战场一样，你必须要打，你必须要打还要胜。这一句话也就像保罗在同一卷书的后面第四章的14节，保罗就是提醒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你不要看轻，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在你身上的时候呢，所赐给你的，就是说当初神呼召你众长老在众人面前按手为你祷告，把这个属灵的这个恩赐赐给你，你不要轻忽，你要持续维护着，因为这神的真理呢，会使一个牧者或者是信徒将为神的真理打这个美好的仗看作一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是神已经交托给我们。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不论你在什么岗位，你在家里家庭主妇，做丈夫的，去做工人的，做老板的，等等等，你每一天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为神的真理打那美好的仗。因为如果我们违背了神的真理，违背了神的呼召的话，我们将会面临很多严重的后果。在这里用徐米乃跟亚历山大就说，他们就好像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这是非常严肃的。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能是不冷不热，不冷不热的神说会把他吐出去，我们唯有一把火热的心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那我们今天将从三个方面来看如何能够完成或者是达到维护神所托给我们的信心。首先我们对神呢，我们要长存有坚定的信心，坚定的信心。对自己呢，要长存有一颗无愧的良心，要对得起自己。然后对人呢，要长存有一个坚韧的爱心，英文叫 tough love。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我们对自己要摸摸自己的良心是有没有亏欠，然后呢，我们对人的爱是坚韧的，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从这三方面我们来看，那第一章的19节他立刻说了是长存信心。对一个牧者来讲，教导纯正的教义很重要，宣传恩典的福音也很重要，可是最重要的，我们刚刚已经反复的提到，就是维护所托付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如果不能把我们的信心维护好的话，我们就不能持续的、长久的、有功效的来实践其他的责任。因为每一个牧者，他内心的信心是推动他向前的个动力，所以信心就好像一部车子的这个引擎， 是推动这个车子往前进的力量，就是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做事情就缺乏那个能力。在原文，希腊原文讲到长存的时候，和合本是说长存，新译本翻成常常存着，就是常常。常常就是把它原文的那个时态叫做现在分词，英文叫 present participle，就现在分词。这个时态是表明有一个动作是现在呢仍然在进行这个动作，意思是说你的信心不是说我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相信就好了，过去是完成了。不是，信心必须我们信主，不论你多少年，你还要常常的存着。你的信心是一个活泼的，是一个仍然现在仍然在往前动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要长存，常常存着我们的信心，常常来衡量我们的有没有一颗无愧的良心。要借着这个常常、经常的这个动作呢，我们才能够打那美好的仗。打美好的仗是我们的目的，为神打美好的仗。这个仗我要打，路我要跑，这个道我也守住了。可是必须借着我们常常来看看我们的信心。常常来衡量我们的良心。雅各说了，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又说，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如果信心只是活在过去的话，就跟我们今天的行为是脱钩的。可是雅各说，你过去信耶稣基督得救的信心，仍然在你今天、明天、后天的行为中要挂在一起，否则那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因为你从来可能都没有相信过。因此呢，圣经告诉我们，这种的信心、坚定的信心呢，不是让我们成天挂在口上的，不是让我们耍嘴皮的。和打口沫的不是，而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行为中，我们要表现出来。这个就是他信心的旅途。我们今天引用的这首诗歌叫《信心的旅途》。有人曾经描述他教会中的一个牧师是虚伪的牧师，这句话呢是非常刻苦的一句话。可是对一个牧者来讲，我希望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提醒。他说他这个虚伪的、虚假的牧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讲道者，他应该呢永远不要离开讲台。他在讲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呢，他就应该就待在住在讲台上。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差的基督徒。他应该永远不要走上讲台，就是这个虚伪的牧者传道人呢，他讲道讲得天花乱坠，很会说服人，可是也许他自己都行不出来的，所以呢，他就应该就站在讲台上，他就住在讲台上，不要回家了。可是当他一旦下了讲台呢，是这么的行为，这么的恶劣，比非基督徒还不如的。啊，我们正在祷告神，求神不要让他再走回讲台，就这样子的描述。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不要说礼拜天到了教会就好像一个圣徒，回到了家呢就是变成一个魔鬼。在教会是天使，到了家中是魔鬼，所以呢，人家就他的你的家人就会说。那让他永远待在教会做天使，不要回到家来做魔鬼。那牧者也会被如此的批评，我相信呢，提摩太也会受到如此大的压力。 然后今天我们这首诗歌叫做《信心的旅途》，我就念一次这个歌词。我们刚刚弟兄姐妹都听过了。他说：“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了一扇的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我实现在心灵的深处。信心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延迟的应许，即使眼前是乌云密布，啊，信心的旅途，即使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就说不轻易的回头，啊，信心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父仍然在看顾，我相信。我也经历了，我的脑子也知道了你在引导。哦，这是非常美好的诗歌，这个歌词的内容是非常的，怎么讲，有属灵的一个教导，哦，属灵的真理。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的第11章被称为信心的诗篇。我在第一次的这个教牧书信的信息中，我提到。就保罗一生写了13或14卷的书信，占了新约的一半。那就是根据希伯来书，有人说是保罗写的，有人说不是保罗写的。那希伯来书的第11章呢，是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的爱的诗篇的相对应。希伯来书11章是被称为信心的诗篇。所以，如果你们要了解对信心有更深入的了解，你就好好的读希伯来书的11章。可是今天我不引用希伯来书十一章，可是我就有意的引用有一些教会历史中的一些人 如何的来描述信心，来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坚固我们的信心，或者坚定我们的信心。首先，第一句，信心不是故意制造出来的，信心是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所赐一个美好的礼物。信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礼物，是因为我们来向神祈求。就好像福音书中说，有一个人要向耶稣祈求说医治他，他说我的信不够，求神来帮助我。这信心不是我们故意、有意创造出来的，或者是捏造出来的，是神给我们的礼物。那信心是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所不可缺的。神给我们很多的工作，有一些是简单的工作，有一些是困难的工作。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信心是不可缺的。信心是靠着我们读，也就是喂养，就吃神的话语而成长。信心是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他的应许永不迟延，他的应许是永远及时，我们相信，同时我们也顺服神的命令的产品。圣经中有很多神给我们的命令，比如说我们要爱神，爱人是最大的诫命。然后这个命令呢，不合我的意思，可是我就去顺服。我顺服之后呢，我的信心就会越来越成长。所以信心必须跟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命令有关系，完全是根据这个。信心不是让你我感觉得很好，感觉得很舒服，不是，是根据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命令。那信心跟恐惧是不能共存的，就是英文很有趣，叫 faith 跟 fear 都是 F 开头的。信心跟恐惧是不能共存的，当你有恐惧，就是没有信心，当你有信心，就会移去恐惧。所以有人说，当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 就会驱除我们内心中的恐惧。信心跟恐惧是不能共存的。信心不是没有凭据的相信，而是没有保留的信任。信心不是我们就是盲目的闭着眼睛，就是那个是迷信。信心不是没有证据的相信，因为神在我们的信心的旅途中常常留了一些的证据给我们。信心不是没有证据的相信，而是我们毫无保留的来信任，毫无保留的信任。信心就像个肌肉，只有靠着生长才能够成长。所以信心必须要动，就像肌肉，你不动肌肉就会萎缩。所以信心我们必须要能愿意能够延伸，要有凭着信心呢做那些我们目前有困难的事情。牧师非得用一个比喻，就是测试你我信心最大的，当然我们对人的爱心。这个人我实在不是不喜欢爱他，可是神说要爱他，所以我就必须起先我可能是咬牙切齿的，我要爱他，要对他好。可是我愿意咬牙切齿，就像我去运动房去拉伸等等，要延伸，没有人愿意要拉伸的，尤其是牧师最讨厌 stretch， 师母都知道我最讨厌延伸的。可是现在因为全身筋骨伤痛，就不得不拉伸。就像你我一样，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愿意去拉伸，做一些神原先要我们去做的，可是我们又不愿意去做的，我们去做，我们就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那说到奉献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些不太敢奉献的，没有信心去奉献的，你就忍的痛苦去奉献呢，你的信心就会借着你的延伸呢，会越来越成长。信心就像肌肉，那信心是从来就不知道你将会被引导到哪里去，而是你知道而且你深爱那一位引导你的人，那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会引导我去哪里，往哪里走，目前我可能不知道。就好像当初亚伯拉罕，神要他离开他本族父家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往哪里去。可是亚伯拉罕信神，他相信这个神爱着他，所以呢，他就被引导。这个就是信心，就是信心。信心是相信我们所看不见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是希伯来书的11章的第一节。可信心就是相信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人看见过神，可是我们相信。而信心的奖赏或者是信心的祝福呢，是将来有一天或者是很快的日子，我们会看见我们所相信的。等到，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看得到天堂，没有看见过天堂，我们相信有天堂，我们看不见。可是有一天呢，神会给所有有如此信心的人一个奖赏，就是我们有一天会看见我们曾经所看不见，可是我们又相信的天堂。神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相信的，神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目前看不见的神，目前看不见的天堂，目前看不见的新天新地。这个就是信心。对一个有信心的人而言呢，他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他不需要把圣经从头到尾完全完全都把它解释的清楚，他不需要太多。可是对一个没有信心的人而言呢，你给他再多的解释也是不够的。 你把圣经解释的清楚，神的真理解释清楚，他总会找一些漏洞的，总会找那个5%还没有应验的，还没有实现的预言，他总是会找一些的，因为他没有信心。有信心的人，你不需要给他太多的解释；没有信心的人，你给他再多的解释，一定是不够。一个不能被考验的信心呢，是不能被信任的。有的时候呢，一个老板能不能相信一个员工，有的时候都要考验他，不只是说信心，他能不能值得被信任，他在小事上能不能忠心。一样，我们的信心如果不能经得起环境的考验呢，这个信心不能被信任。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爱心，爱一个爱，如果不能经过苦日子、困苦的环境考验的话，这个爱是不值得信任的。这个爱只是罗曼蒂克，这个是好日子的爱，不好的日子呢，就分道扬镳的爱。信心也是如此。这个是有一个叫柏拉图的哲学家，他说，一个没有被检验过的生命呢，是一个不值得活的生命。你我的生命有没有受到环境的考验？有没有受到困苦患难的考验？如果没有的话，你这个生命是不值得活，因为你还没有遇到过苦日子。最近呢，这个你如果打开新闻，看到很多悲惨的事情。有一些人不晓得什么原因，可能是 COVID-19 居家太久了，到一个路上被人家超车一下，他就拿枪把对方给打死，要打死对方。有一个事件没有打到，打到他车上的一个小孩子。我们一个人的忍耐程度，我们的生命能不能经得起环境的考验？我在开车在高速公路的时候，人家切我的路，超我的车等等等，我会不会立刻发出愤怒？如果这一点事小事都不能经得起考验，你还有什么更大的事情你能够承担的？所以一个不能被考验的信心是绝对不能被信任的。最后呢，有一个人用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他说信心就好像一支牙刷，信心就像牙刷，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一支牙刷，并且你也应该经常的使用它。否则你去每一次去那个 dentist 的时候，他都会抱怨说你又没有刷牙，又没有 floss， 又没有用牙线。但是呢，你如果去用别人的牙刷呢，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这个牧师有亲身的体验。在几年前呢，师母得了那个 flu， 然后呢，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就是神志不清，眼目昏花，抓错了牙刷，抓到了师母的牙刷，一刷之后呢，我也重病，那次的 flu 影响我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深深的体会，信心就像一支牙刷，你应该有你的牙刷，我应该有我的牙刷，我们要经常的来使用我们的信心，使用我们的牙刷，就像拉伸一样，就好像要经过试验一样。可是当我们去用别人的牙刷的时候呢，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我们可以去学习，去研究，去效法别人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可以去做。读一些信心伟人的故事，比如说希伯来书的第11章。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靠着我依赖别人的信心而成功。别人可能可以立刻离乡背井的为神国的事工，你我可能还不行。 如果我们硬着头皮跟着别人去离乡背井的话，到头来可能神从来没有呼召我们，结果我们到头来说，哎呀，怎么搞的？神是不是不信实？应该人家都去这么做，我也应该可以去这么做。那不是，神对他的呼召，对他给予他信心的容量，跟给你跟我不一定一样。我们不是一套的，我们不是机器人，不是规格是都一模一样的。信心就像一支牙刷，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你要好好用你的，我要好好用我的，每天经常的用。但是呢，你不要用我的，我也不要用你的，否则我的病毒传给你，你的病毒传给我，双方都不好。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旅途，还有我们信心的岁月。你我在人生的道路中，直到我们去见主面那一天，我们每一天都在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要长存我们坚定的信心，我们要长存，如此神给我们的原本那个信心，我们才能够维护的好。这是你我的岁月。然后接着我们要很快的说，就是要长存无愧的良心，要长存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一颗无愧的良心会深深的影响到这个人能不能维护他所托给他的信心。在两个礼拜主日之前的信息中，我就提到一颗无愧的良心在当时就是写圣经新约的时候，那个世纪那个社会的背景中，他们所能够了解的程度，跟我们今天2021年这个21世纪的社会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对第一个世纪的人而言，良心主要是在处理一个人在一个人群的当中他的行为规范。就是说一颗无愧良心的人呢，他在他所生活的人群中呢，是活出被大家所共同能够接纳的行为规范。如此呢，他就能够毫不羞愧的、问心无愧的继续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人群中继续的生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族群有不同的规范，就好像我们住着社区，社区有自己的规定，你的社区跟我的社区有些规定不一样，可是我在我这个社区不应该盖篱笆，我就不盖篱笆，等等等，垃圾桶应该放在哪里，等等等，我如果去遵守的话，我就有一颗无愧的良心，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所生活在的那个社区。可是对今天的人来说呢，良心只是局限在我个人的层面，我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由我个人来决定，不关你的事。这是个人层面的，以个人主义为主的。可是从神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一颗无愧的良心是根据神的律法所规定的对与错、是与非、可行的、不可行的这些事情来决定，并且我们必须对神的律法的规定呢，有非常敏锐的知觉，并且我们也愿意尽我们的能力去遵守。虽然没有人可以100%遵守，可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规定，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我就应该努力去做对的，努力去做，不去做错的。神说不要说谎，我就要努力的去做个诚实人，我就要努力的远避做一些不诚实的事情。可是当然我们生活中都有困难有压力，可是神的对与错不会因为我们而改变，不会， 只是我们必须要因为神的律法而改变。因此，无愧的良心这件事而言的话，这个世界跟神的看法是有十万八千里的不同。在范围上呢，世界是以个人为范围，神是以群体，是以教会，以这个社会，以这个国家，神的国度为主要的范围。因此今天的社会是高举个人主义，认为每一个我这个社区，我这个国家的存在是因为我的缘故才存在，没有我这国家不需要存在。这是极度的个人主义，在西方国家是特别特别的明显。然后呢，在基础上呢，世界是以人的道德、人的律法，人的法律为基础。神呢，是以神的公义、神的律法为基础。人的道德观跟人的法律呢，是经常在那边修改的。可是神的公义呢，神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我们读新约、读旧约、读这个几千年前人神所吩咐人写下来的书，到今天都没有更改。可是你去看看世上的人对道德观的败坏，常常那边改同性恋、堕胎啦、变性人啦、什么什么什么，天天在改。法律呢，修改了再修改，都在改，永不没有停止的一天。可是在结果上呢，世界的方法必定造成我们今天的混乱、战争、人与人战争、种族与种族战争、国家与国家战争的结果。然而唯有神的方法才能带来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人心中的平安的结果。这个关键就是出在一颗无愧的良心。有一本杂志的，这个是属于就是世俗的杂志，它的主编呢为良心就下了这个定义。他说良心就是一个内心呢，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警告我们，有人呢可能 maybe 现在正看着我们的一个声音。意思是说，我今天去一个 Target 买东西，如果没有摄像头的话，现在很多有摄像头，没有那些店员盯着我的话，我就偷一个东西塞在口袋里。反正我如果确定没有人在，我就偷。可是良心是什么呢？良心是有一个你心里的声音告诉你，小心哦，现在有人可能正在看哦。所以这种良心是，如果你告诉人家可以100%给你保证现在没有人在看的话，你一定去做这些坏事嘛。我今天不会去抢银行，是因为我怕被抓到。如果有人跟我保证你去抢银行100%安全，警察什么法官全部把你打点好了，你就去抢，我可能就会去抢。就好像很多人去骗诈骗集团，如现在的人就是因为有一些或者是投资投机等等的，如果你有人跟你打包票说100%没有人会看的话，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做。可是呢，世俗的良心是说，也许有人会在看，所以呢，你为了安全起见呢，就不要去做。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颗无愧良心的人，无论是有没有人在看，无论是别人对他的行为是怎么样的来评估，他都会尽力去按照神的公义、神的律法、神的旨意去行。这是他的良心，他的良心不在乎有没有人在看，有没有人怎么人家怎么想，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的良心是在神的律法的光照底下。 这是无愧的良心。最好的例子就是改革宗教改革，叫马丁路德这个人，他的一生。马丁路德，我们现在都很清楚，这个人很有名的，他是在推动呢宗教改革。事实上，基督教能够再一次的恢复到原本的基督教，就是说从那个天主教能够延伸出来呢，都是归功在马丁路德，当然还有其他的人的身上。马丁路德是一个代表的人物，当然他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也不是说事先就想好要宗教改革，可是神激动他一个心，因信称义，让他就走向这条道路。那他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他常常遇到很多的阻碍、压力，因为当时在德国的时候，天主教的势力是非常的庞大，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几乎变成是个叛教的人，要被天主教踢出去的人。所以他几乎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要逐渐的失去神给他的，所托给他的信心。他到了这个地步，但是他心中那一颗无愧的良心呢，就再一次的在他的黑暗的过程中唤醒了他。所以呢，他才能够发出这么一句伟大的信仰宣言。这句话的第一句英文叫 "Here I stand"。这句 "Here I stand" 呢，后来就有一本书，它有一本书叫 "Here I stand"。这句话简简单单三个英文字呢，就代表了他的对信仰的坚定。他说："我就站在这里，我别无其他的选择，愿神保佑我。So help me, God。"他说："我的良心逼促着我，当我面临种种压力的时候，我神所托付给我的信心即将要消失的时候，我的良心唤醒了我，说我必须要站在这里，我要站在我的信仰之上，我别无其他的选择了，我没有其他的 option，我没有选择了。"我只能选择站在这里，愿神来保佑我。这个是马丁路德的故事。可是到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说，看到长存信心呢，保罗就鼓励年轻的牧者提摩太要无愧的良心。保罗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接着，这个新译本是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信仰上失落。新的和合本是在信仰上触了礁。在这里，和合本讲的真道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也是我们所说的信心。有人丢弃了良心，就在信心上失落。就在信心上触礁，所以良心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信心。当一个基督徒违背他的良心，或者把他的良心丢弃的时候呢，他是犯罪的时候了，他就在真道上像船破坏了一样，在信仰上触了礁，在信仰上失落。这一个呢，绝对不是一天就发生的事情，而是一个不断倒退下落的过程。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不来教会，或者不来团契，不来参与敬拜，而是我们不断的在这个信仰的旅途中，我们不断的违背了神放在你我心中的良心，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倒退了，倒退到一个地步呢，船就触了礁了。船不是一下子就故意往那个礁撞上去的，而是不断的偏离了它应该走的航道，就触礁了。所以，我们错误的信仰教义呢， 往往是开始于我们一个错误的生活行为。然后我们错误的生活行为，就犯罪的行为呢，往往是开始于我们对罪恶呢妥协。哦，这个也可以啊，撒点小谎呢也没有关系，淫乱呢，因人而异啊，也无所谓。所以我们对罪恶逐渐的妥协，往往是开始于我们已经开始丢弃我们的良心。我们丢弃良心，导致我们对罪恶的妥协。我们对罪恶的妥协呢，导致我们生活的行为就出了问题。我们的生活行为出了问题呢，最后呢，我们的教义、我们的信仰也出了问题。因为我必须要为我的生活行为做一些解释嘛，所以我就把神的话语呢稍微做些扭转曲解，所以呢，让我心里也舒服，让我对我的罪恶呢的妥协也无所谓，那也可以安慰安抚一下我的良知。那这个是一个不断的一个不断下落的过程。那良心在这一卷书中，一共其他还有出现的三处的经文，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下。就是说，在第一章的第五节，说命令的总归呢，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在第一次的信息有提到，就是说，唯有透过一颗无愧的良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律法。那我们可以真正认识到神律法所说的爱，要经过一颗无愧的良心。然后呢，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保罗就说要存着一个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里的真道呢，也是信仰信心的意思。所以我们唯有透过不只是无愧的良心，我们要透过清洁的良心，神交托给我们的真道，给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信心呢，我们才能够守得住，我们才能够守得住。然后呢，第四章的第二节呢，保罗就说，说谎之人的假冒呢，就是教会中充满了一些说谎之人的那个虚假，这一种人的虚伪呢，他因为他的良心已经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就他的良心好像被铁在那边烧烧烧，烧久了呢，已经麻木了，已经麻木了，他良心已经麻木了，所以呢，说谎对他来讲很自然，虚伪对他来讲是他的本性之一，因为他不需要为他的良心负责，他不需要在良心上有所挣扎，因为他的良心已经麻木了。所以呢，你我心中无愧的良心是何等的重要，这个会影响到你我的信心。最后我们要讲长存坚韧的爱心，在第一章的20节往往是很多人争议的一节经文，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这么残酷，把这两个人就是说打包一下就送给寄给撒旦去了，让撒旦来处理他们。那我们要了解，在一般的家庭中，大部分的父母很少人愿意主动的管教儿女，就是教训他 discipline， 很少人愿意。同样的，在所谓的属灵的家庭教会呢，也很少有牧师或者是教会的执事领袖呢，要主动的来管教一些不听话的信徒，很少人愿意的，没有人愿意。那同时呢，从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在家里一个父母是出于爱的管教的话，对这个孩子的一生呢，有长远的益处。你不要让他任他去胡作非为，你要因为爱的缘故去管教他， 带领他走向正确人生的道路，他永远都会有益处。同样的，在教会中，一些牧者或者是执事们，对基督徒出于爱心的管教或者是提醒，对那个基督徒有长远的益处。我常常希望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要好好的听神的管教，出于爱的管教，对你的个人的生命，对你的家庭的生活，对你在工作上，对社会，对国家的这种贡献呢，都有长远的益处。你要做一个有价值、有益处的人。然后当然啦，牧者或者是做父母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非常容易，我也不招谁也不惹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呢，如果我们要用爱心来管教的话，我们必须要长存那坚韧的爱心，叫 tough love。 我记得以前读了一本英文的书叫 tough love， 是有关怎么教养孩子的 tough love。对我们的儿女的爱是坚韧的，你如果没有个坚韧的爱心的话，你往往呢会虎头蛇尾，你会有始无终，结果就会失败。在这里呢，保罗主要提的是说，在教会中怎么处理一些纪律的问题，因为这两个人带给教会很大的问题，所以保罗说要把他们交给撒旦。和合本是说让他们受责罚，新译本是翻成受管教。责罚有点点负面的，管教就比较正面的。那新的和合本翻成让他们能够学习，意思是说他们不论是受责罚受管教呢，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学到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不再谤读，不再亵渎这些事情。首先我们要确定这句话，这一节经文不是说保罗要把他们交给撒旦，就是说让他们失去救恩，这个绝对跟失去救恩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人他如果真正得了救恩的话，他是永远不会失去这个救恩的。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人。你一旦真正的，我是讲真正的得了救恩，你永远不会失去。当然反面呢，如果一个人他从来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的话，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得到嘛，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圣经也告诉我们，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定罪，所以没有人能够决定谁得着救恩，谁不能得着救恩，没有一个人。牧师不能说哦，你听我的话你就得了救恩， 我看你不顺眼，不听我的话你就没有得，就我把你丢给撒旦你就没有救恩，绝对没有人有这样子的权柄，除了神以外。因此保罗在这里不是说要透过把他们交给撒旦呢，使他们的救恩失去，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非常谨慎，这边讲的不是救恩得着失去的问题，不是。如果我们这样子如此去读的话，你圣经你就读错了。在这里受责罚或者是受管教，或者是说学会，这一个字的原文是强调这一切的处分是为了达到一个医治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所以我们管教儿女也是为了医治，为了他的好处的目的，不是因为这个小孩子就打翻那个水，把牛奶弄到地毯上，我很麻烦，我要去清洗，所以呢我火气很大，就打了他一顿，是我为了打他的缘故而打他。 而不是因为说我要提醒他说，哦，你喝东西要小心，在厨房喝，不要在地毯上喝，等等等。所以呢，对保罗而言呢，惩罚从来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救赎。我惩罚一个人，一个弟兄姐妹，不是我报复他，而是为了要救赎他。惩罚从来不是为了伤害他，而是为了要医治他。这个是你我一定要好好学的。这个就是坚韧的爱心。唯有在坚韧的爱心底下，你的惩罚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救赎。你的惩罚不是要伤害他的自尊，而是要医治他。这个呢，是圣经从头到尾一连串的教导。所以保罗透过把他们交给撒旦，是要他们吃尽的苦头来改正他们的行为。他们学习到了一个功课之后，他们就从此不再棒读了。在这里所说的，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要把这样子的人，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五节，要把这样子行奸淫的人，就交给了撒旦，要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呢，在教会的教导或者是惩罚处分的当中，永远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救赎；永远不是为了伤害那个人，而是为了要医治那个人。求神帮助你我，我们在运用爱心的时候，尤其是在爱心的处理一些处分的时候或管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点。然后呢，我很快的就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我经文我就不读了。我把重点告诉你们，就是说，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呢，保罗就提到用坚韧的爱心在教会里面处理那些惩戒的目的呢，事实上有三个目的。所以，当你我有坚韧的爱心，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些目的，就是说，我们是要为了那个人的缘故，就可以让他带来真正的悔改。要为了那个人的缘故，因为爱心的惩罚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救赎。然后呢，要为了教会的缘故，就借着惩罚这个人呢，让众人知道教会不应该受到这种罪的影响，所以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就不会在罪恶的当中受到他的影响。是为了教会的缘故，然后呢，就是为了世界的缘故，因此教会在这个世界才能够做那美好的见证。如果我们要达到这些的话，为了那个人，就犯罪的那个人的缘故，为了要医治他，为了要救赎他，还有为了教会的缘故，因为教会必须在这个世界是圣洁的。不能有罪恶的影响在教会当中，然后为了世界的缘故，向世界做那个见证，向世界做见证说，这个世界都在逃避面对一些罪恶的问题，都是改来改去，扭转来扭转去，从来不敢正面的解决罪的问题，因为他们嘴巴说爱。可是他们的爱不是 tough love，不是坚韧的爱，向世界证明，按照神的真理，用那个坚韧的爱呢，是可以处理罪的问题，是可以的。最近呢，很多的事情发生，尤其在美国，警察打死一些人，黑人等等，然后前。就上个礼拜那个明尼苏达那个被判罪了，好，被判，至于他的罪行要多少年，在几个礼拜会宣布。 他就被判罪了。多少人，全世界的人忽然都忽然对这件事情有了兴趣。那这种白警察跟黑人之间的这种冲突，种族之间的冲突是由来已久，只是因为一个事件把这个事情爆发出来。可是呢，结果那个罪被判了，今天的报纸说，今天罪被判了，没有一个礼拜之间呢，又有五个白警察杀死了五个黑人，因为可能是种种的罪恶的行为，就这样发生了。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这个世界没有处理那个罪的本身的问题，而是在用法律等等等在影响这周边的事情。真正的该悔改的人没有悔改，该要被医治的人没有得着医治，就这种状况。希望在你我的时候，在我们信心的道路中，我们会面临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是慢慢的失去，然后呢，我们对自己的良心呢，是不是慢慢的抹灭了，像铁热铁烙印了一般，我们的良心麻木了。那我们对人的爱心呢？想的时候就想几分钟热度，没有保持那个坚韧的，不会因为情况来更改的，这一种往往相互影响，影响到最后就影响到神所托付给我们在他话语中我们要建立的信心。所以保罗呢，语重心长的就是提醒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你要把这个所交托给你这个命令呢，你要好好的守住，你要好好的维护住，这样子你才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人生不是个游乐场，你我的生命人生中永远是个战场，战场没有打平的，战场只有胜者跟败者。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呢，我们会得胜。我们的良心如果不谴责我们的话呢，我们会得胜。如果我们的爱可以坚韧到那个程度的话呢，我们可以得胜。如此呢，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神会说，你我都是什么？良善忠心的仆人。因为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们在小事上我们的信心受到了测验，神就会把更大的事情交托给你跟我。我们都在这个信仰的这个旅途中，我们要过我们信仰的岁月，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必如何。这是神不断的鼓励你我的，求神帮助我们继续再借着他的话语提摩太前书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可是神要我们在信心、在良心、在爱心上能够日渐的增长。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求神让我们有耳当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不单是听到而已，让我们也能够行道。因为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借着行为的表现的话，我们的信心是出现了问题的，甚至可能是从来都没有得着的。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继续的仰望你，求神你也为我们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日子之内，能够大家安全的、安心的、平安的回到教会中，我们来在教会来敬拜你。求神你来悦纳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 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